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日，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晚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他们谈到了美国和他的盟友、合作伙伴和私营企业为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所做的工作。拜登说他的政府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正在与国会合作争取更多的资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较早时候与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国会助理在内的300多人举行视讯会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视讯会面结束之后说，泽连斯基发出绝望的要求，呼吁美国派出更多的战机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在波兰与乌克兰接壤的热舒夫与波兰外长兹比格涅夫卢进行了磋商。布林肯短暂进入了乌克兰，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库列巴要求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以打败俄罗斯。在会见波兰外长之后，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将会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并且宣布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再拨款$27.5 亿用于乌克兰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布林肯仲称赞波兰帮助成千上万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他说波兰的人民知道捍卫自由是几咁重要。波兰外长卢说，波兰永远不会承认无端非法侵略所带来的领土变化。虽然泽连斯基批评北约没有同意设立禁飞区，但是普京在星期六与俄罗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会议上说，设立禁飞区将会不单止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此外，普京说他目前未有宣布俄罗斯戒严令的计划，因为只有在发生外部侵略的情况下才应该实施戒严令。他补充说他们目前未有经历到这种情况，他希望他们不会经历这种情况。布林肯星期六晚上飞往摩尔多瓦，表示对这个小国的支持。摩尔多瓦亦都有自己的分裂地区，正在接收成千上万来自乌克兰的难民。聯合國難民處負責人在星期六說，到週末結束的時候，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的烏克蘭人可能達到150万，此前逃離烏克蘭的難民有130万。以色列總理貝內特星期六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討論烏克蘭戰爭問題。貝內特的發言人說，貝內特隨後還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了電話。一位以色列的官员说，贝内特和普京的会谈进行了3个钟头，这次会谈与美国、法国和德国进行了协调。贝内特的发言人说，在与普京会面之后，贝内特前往柏林与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外丽社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贝内特前往莫斯科前与他进行了交谈，向贝内特介绍了马克龙之前与普京的通话。外丽社工的一位官员说，他们将保持联系，并且与德国总理索尔茨协调以实现停火。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与俄乌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国家之一，作为美国的亲密的盟友，以色列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经要求以色列总理在俄乌谈判当中是进行斡旋，但是以色列同时亦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莫斯科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而以色列经常在叙利亚袭击伊朗和真主党的军事目标，与莫斯科保持沟通，将能够防止俄以两国的军方发生意外的交火。以色列官员说，在克里姆林宫的3个钟头会谈当中，贝内特仲向普京提到大量犹太人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受困的问题。双方并且讨论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大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关于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俄罗斯星期六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成为伊朗核协议的绊脚石，以色列反对恢复这个的协议。意大利收缴俄罗斯寡头在当地的别墅和游艇，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这些寡头在莫斯科进攻乌克兰之后被列入西方的制裁名单。意大利政府星期六说，意大利警方收缴了5名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的俄罗斯知名寡头的别墅和游艇，价值1亿5600万美元。这些的豪华别墅是位于萨丁岛、科莫湖和托斯卡纳等意大利最著名的零售地产的地区。 俄罗斯亿万富翁乌斯马洛夫在地中海萨丁岛上价值1700万欧元的别墅被收缴。俄罗斯议会成员萨夫琴科在托斯卡纳附近卢卡市价值约300万欧元的17世纪房屋被收缴。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主持人索洛维约夫位于科莫湖价值800万欧元的几栋别墅被收缴。两艘被收缴的超级游艇在意大利北方港口停泊，其中一艘在恩佩里亚港被扣，长65米，属于俄罗斯首富莫达索夫。第二艘被收缴的豪华游艇在圣雷莫港口附近被扣，游艇的主人是被普京形容为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的贵姆琴科，价值大约5000万欧元。意大利的收缴行动是西方国家制裁富裕俄罗斯人，并且试图迫使普京总统从乌克兰撤军协调努力的一部分。俄罗斯金融寡头过去20年来在意大利是购买了很多的豪华别墅，消息人士说预计未来几日还会收缴更多的当地俄罗斯的资产。澳大利亚部分金融公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开始分散俄罗斯的资产。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敦促澳大利亚价值25000亿美元的退休金产业重新评估他们持有的俄罗斯资产。此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引发几家澳大利亚公司出售了俄罗斯资产或者停止在俄罗斯的运作，断却与俄罗斯的关系。澳大利亚星期四说强烈预计澳大利亚退休基金会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分散任何持有的俄罗斯资产。澳大利亚价值15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说计划减少持有俄罗斯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承诺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但是坚决反对台独或者外部势力干涉。对此台湾陆委会予以驳斥。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时候说，北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他说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说，中国应当是更加聚焦改善他们民众真正关注的民生福祉权利，推动民主改革和制衡监督，而不是损害国际规则秩序。陆委会说，台湾民意坚决反对中方强加的政治框架、军事恐吓与外交打压，民主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有如死城，市民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造成恐慌。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星期五录得到超过52000宗确诊，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特首林郑月娥上个礼拜二公布将会在三月实施全民强制检测，但是當局一直都未有公布實施的細節以及會否配合禁足令。過去一個禮拜，超級市場及藥房出現恐慌性搶購食物、藥物及日常用品。另一邊上，大型商場和市面有如死城，公共巴士和地鐵等交通運輸星期五開始減班，甚至是暫停部分路線的服務。有市民批評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度，造成恐慌性搶購，亦都有市民會自我禁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两个多月间确诊人数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五，即是3月4号，录得52523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累计第五波疫情爆发两个几月以来，确诊个案超过39万宗，一共有1341名患者离世，大部分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因应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22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之类。 当日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全民强检不会实施封城一样的全民禁足令。不过一个星期之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一，即是2月28号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不排除在全民强检的时候配合禁足令。林郑月娥星期三，即3月2号最新表示，强制检测期间不会进行全城禁足，但是会有措施压缩人流。过去一个多星期，港府都未有公布全民强检实施的细节，只有多家亲中传媒引述消息。加上会不会配合禁足令，特首和官员的讲法不一致，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超级市场和药房的食物、药品、消毒和日常用品成为抢购的主要目标。同一集团的连锁超市、药房、百佳和屈臣氏星期五宣布，即日起对部分货品实施限购，包括米、罐头食品、面食、盒装鸡蛋、厕纸、止痛退烧和伤风感冒等的药物。每位顾客单一交易每项货品类别限购五件。百佳和屈臣氏重申，各类货品货源稳定，但是疫情严峻，有前线和后勤物流人员染疫，人手安排紧张，但是会全力调动人手维持服务，尽力加快货品补货上架和物流的速度，并且尽力维持价格水平。记者星期五下午到北角一间百佳超级市场采访，发现新鲜蔬菜、罐头食品、面食的货架部分被抢购一空。光顾这间超级市场的香港市民许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连日来都有到这间超级市场抢购新鲜蔬菜等的食物。她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欠缺透明度，市民完全不知道几时进行全民强检，造成恐慌性抢购。
但是你没有一个透明度给人家，究竟是三月几多号，你要应该有一个透明度，哪一区是几多号至几多号，你都没有一个透明度，变成那些人个个都周围在这里扑东西吃东西，是不是个个一朝起身就说，哎，今天看看几个超市开了门没啊，有什么菜买啊，个个都冲晒来。咁就变咗啲有啲老人家，因为后生有啲要在家工作，你叫啲老人家唔好出街，咁老人家唔出街买，咁到晏啲都菜都卖晒咯。咁你点搞咯？
许女士表示，一般香港市民都系打工为主，加上疫情之下好多人都在家工作。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加上好多连锁快餐店暂停营业，好多市民都要在屋企煮食，造成新鲜肉类同埋蔬菜等成为抢购目标。佢认为超市有必要实施限购，
要限购，因为佢嗰啲市场嗰啲超市嗰啲咧，人哋嗰啲货仓嗰啲人太多人种，变咗冇人执货，冇人食。因為咧，佢哋嗰啲咧都係為你哋啲服務啦嘛。因為咧，佢咧冇人執貨，冇食，佢點運啲貨嚟？佢今日嗰啲貨啊，佢晏晝啊，今日晏晝嘅十點半啊，嚟到喺呢度路口呢度。因為個司機咧都出咗事，變咗都冇辦法啦。依家佢準備都要收工咧，啲職員咧做到好辛苦。
香港市民翁姑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做得不好，有官员提及全民强检要配合禁足，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不过翁姑娘表示，她较早前已经买了足够的生活所需，近日不需要抢购物资。她又认为三月才实行全民强检已经太迟，作用不大，只是浪费资源，她会考虑自我禁足。
太迟了，早啲就好了，而家都紧唔到嘅，做嚟都冇用嘅，做下都冇用嘅，不过效果唔系好大啊！一早就惊咗啦。
咁会唔会自我禁足啊？咁样
样啊？系啊，尽量少出嚟啦。
超市同埋药房连日嚟出现抢购潮，但系另一边厢多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喺疫情下顾客近乎清零，市面上人流同埋车流都十分稀疏，气氛有如死城。官方未公布全民强检系唔系会配合禁足令，市面嘅情况有如半封城。 公共巴士、地鐵、渡輪等六大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因應大量員工染疫需要隔離治療同埋外出的人流減少，調整服務時間。巴士公司星期五開始暫停一共104條巴士路線，不少熱門的路線都停駛，包括多條彌敦道主要路線、長沙灣、觀塘等地方都受影響。地鐵星期五起多條路線削減班次，渡輪服務亦都有多條航線停運。針對星期六，即是3月5日農曆驚蹟，每年有大批市民到銅鑼灣鵝頸橋打小人，發泄心中怨氣。警務署和食環署呼籲市民不要到鵝頸橋底進行打小人的活動，以避免人群聚集。警方星期五驚蹟前夕派出大批警員駐守鵝頸橋，在打小人的檔攤拉起封鎖線，禁止他們營業。警方表示，執法部門將會採取聯合行動嚴厲執法，在不作出警告之下向違例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打擊違反防疫二人限聚令和違反潔淨法例等的行為。星期五下午獨自到鵝頸橋，83歲的香港市民賴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看到有關打小人的報導，專程搭了一個鐘頭車到鵝頸橋，希望親身看下打小人的情況，到現場才知道打小人被禁止，他感到十分失望，批評防疫政策令到香港變到死城一樣，令他感到悲觀。
好令人讨厌啊！这个社会好悲观啊！对呢个社会，成个地府咁啊，搞到
啲防疫措施搞到成
啊！而家唔系人间地，唔系人间，唔系阳间嚟嘅，而家地府嚟嘅呢个。
赖先生表示，早前有港府官员在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部分官员唔遵守防疫措施，没有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等，但是当局没有跟进行动，赖先生批评当局执法双重标准。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过去一个多星期大约有20多万人确诊，加上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都需要家居隔离，可能有超过100万市民不能够外出，引致商场和市面犹如死城。钟建华批评当局执法泛政治化，他认为鹅颈桥打小人的人流不一定比地铁站多，質疑當局禁打小人有政治考量，令市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印象你的政府泛政治化，那麼多事情你不講，你拿這個鵝頸橋打小人來講，那鵝頸橋打小人多人極啊，都不會多過地鐵站中環啩，係嘛？那你亦都發現一個事實點，你政府下下都利用這個疫情嚟到達到某啲政治嘅效果，點解要俾人特別強調唔俾人打小人嘅？咁啊，咁你都想象到有幾多人真係會打小人啦？呢個時候係嘛？個個都唔出街，咁你只不過你係反映政府驚人就喺嗰度唔知唱打你個林樹林鄭月娥乜乜乜咁嘅嘢啫。我覺得等於你早前濫發599支，即係等你啲人去唔到到記者會啊啲嘢啫。咁政府自己首先將個問題泛政治化。咁多嘢唔講，講打小人，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香港人進一步對呢個政府嗰個施政嗰個即係目標同埋佢個態度以及背後動機嘅懷疑，咁你自然就更加唔信個政府咯，係嘛？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1日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不满率高达 64%，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社会状况满意度无论在政治、民生和经济的评分都显著下跌，民生的评价跌幅最高，有 15%。 钟建华表示，数据显示香港政府缺乏管治威信，压倒一切为大前提之下，社会失去多元声音，专家不敢给意见，他认为现今香港社会气氛极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受到控制的迹象，近日单日确诊人数更冲破50,000大关，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去超过337,000宗，超过1,100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香港政府早前曾经表示不会以禁足去配合全民强制检测，近日又改变口风，话到时一定会减少人流，但会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重新不会实施全城禁足或者封城。有关消息引起香港民众恐慌，市面出现抢购潮，部分舆论认为港府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月中旬曾经话过，全民强制检测期间实施禁足不现实，其后就改变口风。他在3月2日公开表示，到时一定程度上需要限制市民外出，并以彻底、快速、有序、有效作为全民检测的指导原则，但是强调香港不会全城禁足或者封城。一旦市民检测呈现阳性，会怎样处理呢？林郑月娥说，届时会根据确诊人士的背景和家居状况等因素作分流处理，部分患者可能会安排家居隔离。早前有消息传出，全民检测最快会在3月17日落实，按照计划会在9日内强检3次。外界亦都关注会不会有人可以获得豁免禁足。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政府有了决定必定会开诚布公。
所以大家 要明白，即是不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咩禁足那两个字就所有人都不判断，那不可能的。我们的金融的制度你们可以想象，我们怎可以会停一个很长的时间，全球的金融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些大家一定即小安无躁，如果有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公布，你都应该有足够时间给大家准备。
港府3月1日晚上发布新闻稿回应全民检测和禁足安排，强调计划目前仍在细化阶段，过程中会兼顾社会重要经济环节和市民的生活需要，敲定计划后会对外公布并且广泛宣传，等市民充分掌握安排。政府说，推行全民检测的时候一定会兼顾金融业的特质和保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港府又提到会照顾港人食物和必需品、出外求医等基本生活需要，呼吁市民不需要恐慌抢购和囤积物资。港人应该提高警觉，留意政府发布的资讯，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散播的谣传误导作出非理性行为。政府已经主动联络各大超级市场，促请确保货品供应充足，近日亦都同内地紧密沟通和合作，拓展不同的途径，以确保中国大陆供港鲜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物资供应稳定。香港实施全面检测和禁足虽然仲未定案，港府亦都强调香港货物供应充足，但是近日市面已经出现抢购潮。以九龙深水埗北河街的街市为例，不少摊档都大排长龙，有市民甚至出动手推车来买餸。各处的超市亦都见到人龙，市民的购物篮放满了米、杯面还有其他日用品，不少货架都清空。基于隐私考虑，化名陈先生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好讨厌一窝蜂咁排队抢购，咁样做只系迫于无奈。
我今日打破咗个人记录啊！用咗几百蚊嚟买菜啊！嗱，我讲嗰啲系菜啊，蔬菜啊，即系未计嗰啲罐头啊、肉啊、米啊咁样嘅。我知道咧，咁样做好似有啲夸张。咁啊，但系咧，我又对政府真系冇咩信心喎。全民检测嘅真实情况到底会系点咧？根本冇人知噶。咁万一到时啲超市啊、街市啊真系闩晒门嘅话咧，怕者政府都唔会好似大陆封城咁，送啲物资啊、粮食咁上门啩。
香港政治团体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对美国之音话：， 佢擔心如果禁足，獨居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會冇人照顧，打工仔嘅生計又會唔會受到影響？
究竟是不是政府 會支持那些雇主和雇員，特別是要被迫因為要禁足 的打工仔女，那段時間是沒有、就是、辦法工作，那些入息是怎樣呢？你現在政府都是給他1萬元消費券我們而已，還有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所謂最弱勢那些，譬如說獨居的長者 這些人，那誰去支援他們呢？
他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即使香港過到這一關，咁之後又何去何從呢？
不過我想最大嘅質疑咧，就係話林鄭做嘅就基本上係中國大陸嗰套咧，就係根本唔係動態清零，而係零容忍啦。問題就係當如果而家全球啊個個都係與病毒共存嘅時候，除非我哋以後都係封關嘅啫，係咪最多係咪淨係同大陸開關啫？如果唔係嘅話，係咪香港要同呢個國際社會去隔絕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6日曾经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指示，并且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发出指示之前的一日，韩正曾经同林郑月娥在深圳举行闭门会议。韓正責備香港官員轉向其他國家採用的與病毒共存策略，並且轉達習近平的命令，要求港府在幾個星期內控制好疫情，為習近平今年七一訪港作好準備。陳寶瑩說，港府突然就禁足改變立場，引起外界揣測是必然的。
由11月說不需要全民檢測，到2月嘅時候都仲話唔需要禁足，即係突然間咁急急轉彎咧，啊細節係點都仲係要傾緊，都未公布，咁而家就已經即係確定咗係一個事在必行嘅嘢嚟啦。我都好難懷疑就係因為受到上邊嘅一個壓力咯。
香港第五波疫情嘅確診數字出現幾何增長，香港大學醫學院以數學模型最新推算，疫情在未來一星期左右會達到頂峰，估計屆時每日新增超過182,000人感染，累計感染人數達到1,700,000。港大醫學院認為，應該延後到4月中旬或者下旬推行全民檢測，屆時感染人數應該處於非常低的水平，令到全民檢測得到最大效益，達到真正的清零。在感染數字居高不下的時候，太早推行可能適得其反，隔離和治療設施不足，反而影響大眾接受和配合。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3月1日在香港電台節目表示，禁足會影響很多商業活動，如果能夠在9日內完成3輪檢測，就無需禁足。香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急升，各医院急症室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工会组织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2月27日向香港电台表示，多间医院由于急症室爆满，需要安排病人在户外等候。陈国成形容，目前医院人手完全失衡，大約2-3個護士加職工要照顧大約100名病人，難以應付基本的護理服務，戶外等候區域衛生情況亦都不理想，部分醫院殓房爆滿，有醫院一度在室外位置擺放遺體以等候轉送殓房。他認為這些現象反映整個香港醫療體系已經頻臨崩潰狀態。近日外界質疑，港府仲未進行全民檢測的時候，醫療系統已經超出負荷，一旦全民檢測後發現數以萬計確診者，隔離設施和醫療系統又是否足以應付？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儀表示，目前公立醫院無論設備和人手都嚴重不足，
急症室啦， 內科啦，同埋隔離病房啦，都係即係好飽滿啦。咁基本上我都聽翻前線同事講，其實好多其他專科嘅病房已經係 exchange。即是一個即是做這些處理 COVID 的病人、有些本身不是內科醫生的，即外譬如其他手術科的同事都擔起這個工作開始，當你的疫情很嚴重，你當然有不少 key workers 都會染病啦。雖然即我們同事染病，他們就通常都比較輕微的，都幾天都可以即完成個隔離都可以 recover 翻到工，即係有咁多人即係 draw out from the workforce， 咁又係都係一個大問題咯。
三月一日，香港第一個由中國中央援建、位於青衣嘅社區隔離設施接收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呢一所被形容為中央支援抗疫標誌性項目嘅設施，只係用咗七日興建。可以提供3900個應急隔離床位，主要是接收無病徵或者是輕症的新冠患者。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成就潑冷水，他認為未來即使有再多隔離和治療設施投入服務，但是假如設施追不上確診患者數目，港府繼續堅持將確診者放到去隔離設施，根本是解決不到問題。疫情嚴峻下，港府計劃為安老院的長者增設檢疫隔離中心。3月1日，港府以人手不足為由，宣布緊急向中國大陸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連同抗疫特別津貼，每個月的工資超過30000港元。預計2-3日內，第一批照顧員會來到香港，他們除了要懂得講粵語，招聘嗰陣並冇特定嘅學歷或者係經驗要求。嚟到香港之後，當局會提供3日訓練。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怡，港府嘅決定係香港對抗疫情日趨政治化嘅縮影。
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係待遇係咯，做乜要請我都唔知道。即係你利益分配啦，你分配對唔住唔係分配俾香港人，我係分配上去喎。即係你喺香港個問題唔係淨係你要 combat 咗個 pandemic 噶嘛，你係要 fulfill 一堆嘅利益嘅分配啦。讓一啲想攞利益嘅人攞到佢要個利益，你話何其困難咧？係咯係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在西方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之際，中國是否會向莫斯科伸出援手，成為外界的關注焦點。分析認為，中國缺乏全面出手能力和動機，恐怕難以有效去幫助俄羅斯緩解經濟壓力。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中國當局一直都未有正面去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亦都未有加入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相反，中國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談判，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已經令到中國在國際社會飽受非議。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再度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並表示中俄雙方將會繼續展開正常的貿易合作。專家表示，中國可能會通過貿易和金融手段有限度地支持俄羅斯，但不會冒著與西方關係徹底破裂的風險公開違反制裁。美國前貿易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基爾克雷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仍然嚴重依賴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而且是對它自身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先進技術領域，中國還不能夠自給自足。增加貿易進口是中國最可能援助俄羅斯的一個領域，但這些措施要幾年才能夠見效。中國一般向俄羅斯出口電子、機械等工業製成品來換取糧食和能源。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藉著冬季奧運會來到北京，兩國領導人舉行過高調的會晤，並發表聲明稱兩國戰略合作沒有上限。在這段期間，俄羅斯和中國達成了高達1175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還宣布向中國出口價值200億美元的煤炭。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出兵之後，中國同意放寬對俄羅斯小麥的長期限制。 中國同俄羅斯近年嚟有意加大貿易聯繫，除了幫助俄羅斯減輕西方長期制裁的損失，中國亦都有意將本國巨大的製造規模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在關鍵物資供應上實現更大的自主性。在2014年俄羅斯因為吞併克里米亞被制裁之後，中俄雙邊貿易擴大了一半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家和出口目的地。兩國貿易在2021年達到創紀錄的1469億美元，同比增長 36%。 中國承諾的能源協議可以減輕莫斯科的經濟痛苦，但是雙方簽署的石油協議為期10年，莫斯科沒辦法立即獲得到可觀的收入，而完成天然氣協議所需要的新管道則要到2026年左右才能夠投入運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戰略技術項目主任劉奕思指出，歐洲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買家，中國難以填補西方退出的空缺。他對美國之音說，帳單太高了，如果可以避免，中國不想激怒歐洲人，中國可以減少痛苦，但制裁將會傷害到俄羅斯。這個星期，英國能源巨頭英國石油和殼牌公司分別宣布退出在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業務。德國較早前已經停止北溪二號管道計劃，該管道旨在為俄羅斯和歐洲之間輸送天然氣。據《華爾街日報》2月17號援引知情人士報導，拜登政府在權衡過對俄羅斯的制裁選擇時，評估了中國能夠調動的資源，認定北京不是太過可能對美國的制裁進行大舉的干涉。中國和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遠低於這一次對俄施加聯合制裁的七國集團。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0年中國佔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17.3%， 而俄羅斯為 1.7%， 七國集團為 45.8%。 中國還可以幫助俄羅斯繞過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中國可能不願意將本國的金融機構置於風險之中。西方國家上個禮拜加大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將俄羅斯的主要銀行趕出了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這個導致這個星期盧布暴跌，促使到俄羅斯央行將關鍵利率提高到20%，來到防止通貨膨脹失控。中國有能力去幫助俄羅斯使用基於人民幣的跨境銀行支付系統 CIPS 進行交易，但是 CIPS 受限於它目前的處理規模，並基本上只是用於與中國的交易。CIPS 每日處理約13万笔交易，僅佔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 CHIPS 的5%。在俄羅斯被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拋棄之後，各個國家的銀行不太可能為了同俄羅斯的銀行交易而轉向 CIPS 的。更重要的是 ，CIPS 仲依賴 SWIFT 的消息系統運作。因此 CIPS 在處理俄羅斯交易時可能會遭到西方的制裁。海投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雖然 CIPS 支付系統不涉及到美國銀行系統，但通過它進行的支付如果被認為是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就會引發對相關人員的制裁。實際上就是將 CIPS 的使用限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雙邊交易。俄羅斯的流動性還在持續下降的，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海外資產，限制它為受制裁銀行補充資本的能力。俄羅斯的支柱性企業亦都被制裁，這些企業將不能夠再在西方市場上籌集資金。儘管俄羅斯央行對西方制裁早有防備，一直在擴大它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規模，但是美元和歐元仍然佔它的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約20%是黃金，人民幣佔13%。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中國央行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簽署的1500億人民幣互換額度，俄羅斯還有相當於9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一種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的貨幣，只是佔全球交易的約2%。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星期三在一份分析報告中預測，俄羅斯的人民幣儲備可能在一年之內耗盡，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擴大的情況之下。 艾西亚写道，俄罗斯显然会选择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人民币去结算，而不是从欧盟。俄罗斯至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处进口。另一个想法就是使用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它允许跨境交易绕过 SWIFT， 但是到目前为止，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于中国国内零售，俄罗斯亦都没有同中国签署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正如之前帮助伊朗和北韩逃避制裁一样，中国可能会利用规模较小的银行同俄罗斯交易，因为这类银行并没有太多使用美元的国际业务，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但专家指出，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违反制裁的成本太过高，目前中国四大银行需使用美元结算系统，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元占主导。据彭博新闻社上个礼拜六的报道称，中国最大的两间国有银行中国公司银行和中国银行已经停止签发购买俄罗斯商品的融资。智库海军分析中心研究中国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专家维什尼克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次中国将需要更加警惕日益增加的制裁网络，会对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国家实施反制裁，任何对俄罗斯的支持都会带来高昂声誉代价。作为一篮子经济惩罚的一部分，西方还限制了对俄罗斯的技术出口，这些措施计划使到俄罗斯的高科技进口减少一半以上，将会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西方的出口管制适用于任何国家涉及到美国技术的所有产品，这些意味着如果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违禁的科技产品，可能会被切断与美国的技术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军滥炸的同时，正加紧针对传媒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都认为这样做目的是要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一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军滥炸的同时，正是加紧针对媒体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3月1号下令停止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的节目的传播。俄罗斯官方说，这两家媒体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传播谎言，以及煽动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1号晚间9点的新闻播报过程当中，信号突然中断，这两家媒体的网页亦都被屏蔽。这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是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用它来停止与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在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派的传媒。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将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是当局现在就彻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经被普京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细语，通过收费的方式从事有线电视的转播。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也都被当地传媒界认为是俄罗斯当今最有影响的广播电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与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当地乌克兰记者连线，随时报道那里的最新的局势发展。这家电台的很多嘉宾和政论的节目批评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为了保持报道的平衡，这家电台亦都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以及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士和保守派媒体人等提供发声的平台。天然气工业公司传媒集团拥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控股权，这家集团很快将会召集董事会，可能会停止这家著名媒体的运转。 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苏联末期的1990年组建，这个亦都是这家媒体30多年历史当中第二次被切断广播。这家电台首次被切断广播发生在1991年8月，苏共保守派人士发动推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那时是抨击政变，随后被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停止广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萨塔洛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莫斯科回声第一次被停播之后，保守派人士发动的政变很快失败，而这家电台30多年来一直广播至今。他虽然不认为普京政权会好像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样很快倒台，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政权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政权开始倒塌的第一块的残骸现在击中了这家的电台。世宇电视台总裁新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在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日之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就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世宇电视台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日收到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二号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妙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 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号，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四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号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超级市场买嘢。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就系 check out 以及 max out。
OK， 等我睇睇购物清单。今晚开 party 用嘅嘢就争芝士啫。
OK， wow， hey， check this out， what a great price！
你系话要买呢一种芝士
？No， I mean that I want you to check this out。And yeah， if you agree that it's good， we should buy it。
Check out 喺英语里边唔系俾钱嘅意思咩？你越讲我就越糊涂。
Oh， my mistake。Check out has a few different meaning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when I just said check this out, I mean take a look at it.
Oh， 你系叫我睇下呢一种减价芝士。咁你可以话 ，Hey， take a look at this cheese， 咁咪就得咯咩
？It's just our way of saying look at or inspect in American slang。
我明啦，但系美国超级市场俾钱嘅地方唔系都叫做 check out？ 你睇嗰边挂咗个大牌，上边就写住 check out。
Oh， I see why you're confused. Check out is a noun， and you're right， it means the area where you pay money for things that you buy， and to check out in this case is a verb。And that's when you return your key and leave a hotel room.
所以话 check out 连喺一齐系名词，指交钱嘅地方；分开就系动词，指交钱嘅行为。喺旅馆里边话 to check out 就系退房结账。咁而家我哋要 check out the cheese prices， 睇下芝士嘅价钱。如果决定买，就去俾钱。Go to the checkout to buy them.
Exactly. And one more thing.We can also use check out as a verb to describe the action when a male or female is looking at a person they are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你是说看到吸引人的异性看多几眼都叫做 check out? 诶 How come you never check me out?
Oh, trust me, I check you out. But I only do it when you're not looking. Us men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that.
够了够了，你又口花花了，我们还是赶快买芝士吧。
Okay, wait.Check this out, and that, and...
啲嘢全部都买齐啦，芝士、面包、餐酒、生果。
And this box of chocolate. Now we're ready. Let's go to the checkout.
我哋今日用现金还是信用卡啊？
Let's go ahead and use cash. I actually maxed out my credit card the last time I used it.
Maxed out? 咩意思啊?
It means I used up all the available credit on the card. I reached the maximum amount last month, so in American slang, we just say max out.
怎可能呢? 你信用卡的信用限额不是很高吗?怎会 max out 用晒?
I maxed out the card because I booked our vacation to Hawaii last month. Don't worry, I intend to pay it off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唔怪之得啦，原来去夏威夷度假嘅开销，你全部都用信用卡，咁 max out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Well, you can use it when you have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maximum quantity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capable of. Some other things I can think of are vacation time and allowed overtime hours.
我明啦，公司一般对年假同加班都有限制，所以话啲假期用晒就可以话 max out。
Exactly. So regarding our trip to Hawaii, I managed to max out my credit card and my vacation time. It better be worth it.
Larry, 我仲听讲，如果将信用卡嘅限额全部都用尽嘅话，对你嘅信用记录唔好噶，系咪咁噶？
Oh, it's true.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amount of credit you have. But as long as you pay all of your bills, it's okay. Constantly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 is not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however.
你上个月碌爆卡完全可以理解，去一次夏威夷，又机票又度假村，仲要租车，梗系用好多钱啦。
Yeah, it's why I didn't tell you, because I just thought it wasn't a major issue. I'll let you know next time, but I'm hoping that there won't be a next time.
Okay, 我哋去俾钱啦。呢啲朱古力仲要唔要啊
？Perhaps I can put those back on the shelf. I need to watch my spending a littl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eck out， 即系话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max out， 意思就系指用到极限。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